你创造诸天，你创造万物，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天父，你就是爱，因着你的爱，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让他从高天宝座上降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借着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儿女，叫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你的话语真的是大有能力。求你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不但听到，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也行道，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做你忠心的门徒。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天父将我们的教会放在香槟，并将万千学子从世界各地领来，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让它成为你所使用的灯台，在香槟为你发光，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天父，也求你将你的智慧借着汪传道的口赐给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得以长进和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 Amen。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一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开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们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我们请汪传道来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那么在一年的开始呢，我们会花两周的时间一起来读启示录的经文。那么这一周呢，我们早上的经文在主日信息里面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那么等一下在主日学里面我们会读启示录的第二到第三章，那么下一个主日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读启示录的四到五章。那么在主日学的时间，我邀请了城北教会的 Vivian 来我们中间分享如何带领敬拜。那么这个如何带领敬拜其实不是只为了带领敬拜的人准备的，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需要学习怎么样来敬拜神。所以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下个主日一同留下来参加主日学。那么我们的经文在启示录里面，我想大家对启示录的印象，我可以猜猜看大家心里想什么。那么最多人回答的答案应该是看不懂，不知道启示录里面到底写的东西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了解它，那么不知道应该怎么来理解启示录的内容。那么我们常常呢会看到许多人呢把启示录呢当成末世的水晶球，那么希望从这个水晶球里面看到末世将要发生一些什么事，在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发生是应验了启示录上的内容。那么有一些人呢有点呢用一个像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那个内线交易的那个心态来看启示录，希望呢我们可以理解中间的内容呢，可以比别人先一步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如果灾难要来之前呢，我们可以好好的躲起来，我们可以逃避这样的灾难。但是启示录其实并不是一个让我们这样子来理解的书卷。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在第一节里面就读到了是约翰所写的。那么这一位约翰是约翰福音及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也就是当时跟随着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使徒约翰。那么写作的时间是在第一世纪末，大概是90年代中，那么大家具体的时间其实蛮难确定，但是呢基本上大家认为是主后95年左右写成的。那么当时约翰可能还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但可能已经离开了拔摩海岛到了以弗所定居。约翰在以弗所终老，他在以弗所牧会直到他离世。那么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实相当的特别，在罗马统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君王的崇拜的一个系统，那么跟当时远古时代许多的政治结构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当时的君王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独特的地位，甚至于他们就是神。那么这个从罗马立国以来他们就是这样子想的。当他们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一件事，这一群人呢很特别，这一群人你如果在事情上面给他们很多的压力，像当时埃及人奴役他们，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刻苦耐劳，他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可以忍耐，但是如果你要拿掉他们对耶和华的崇拜的时候呢，这一些人呢会拼了命跟你反抗。所以当时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们为着犹太人特别设立了一个规条， 犹太人可以自由的敬拜他们的耶和华，可以自由的拒绝向罗马皇帝敬拜。但是呢，随着时代的改变，随着罗马皇帝换人，这个制度在多米田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呢，慢慢的开始被改变。在当时多米田即位之后，他颁布的命令是所有人都要向罗马皇帝跪拜。那么跪拜了罗马皇帝，承认罗马皇帝是神之后呢，你们要怎么样去思想你们的宗教信仰，你们要怎么去敬拜你们的神，我们就不管你了。但是你如果不愿意向罗马皇帝跪拜，罗马政府就开始逼迫他们。所以当时的基督徒面临了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在许多多神教的宗教里面呢，他们对这条规定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的神仍然是神，那就够了。可是因为基督徒信仰的是唯一的真神，跪拜罗马皇帝，把罗马皇帝当作神一样，这个是对我们信仰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是一个基督徒所不能妥协的事情。所以当时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就越来越严重。那么基督徒在每日的生活中，一方面要面对罗马政府的压力，另外一方面面对他们邻舍甚至于亲戚朋友所给他们的压力。因为当他们不愿意向罗马皇帝跪拜的时候，罗马兵会来到村中强迫大家做这些事情，会对大家的生活都造成影响。大家思前想后，为什么我们要遭遇这样的事呢？都是那些基督徒害的。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在生活上面面临了许多的困境，因着罗马的君王崇拜，他们受到了许多的逼迫。约翰，我们刚刚在一章九节里面读到，他曾经到拔摩的海岛上去，也就是因为他拒绝向罗马皇帝跪拜而被流放的。我们现在读到约翰被放逐拔摩海岛，我不知道大家的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呢，想到的是我们曾经去过的美丽的小岛，觉得风景很优美，然后生活很清闲。但是当时的拔摩海岛呢，其实是一个矿场，是一个石矿的采石头的一个矿场。那么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人，他们要服劳役，要在那个石矿场去开矿。那么当时约翰的年纪呢，其实约翰的年纪基本上主后几年约翰就几岁，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所以在主后八九十年的时候呢，约翰已经是一位老先生。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的身体怎么样，我们现在呢可能大家都越来越有这个感觉，我们的身体都不如之前。那么当时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对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先生来讲，是一件相当困难相当辛苦的一个经历。那么约翰在这样的情况，他写了启示录，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的书信对象是他们，里面讲到了神的主权，神的本性，并且告诉这些人，虽然你们今天因着信耶稣基督面对许多的苦难，面对许多的压力，好像神没有保护你们，但是有一天撒旦必要被灭绝，神在这中间的时间始终是掌权的。所以信徒应当忍耐等候，期盼着将来与耶稣一同得胜，一同的作王。这是整本启示录最重要的宗旨。那么我们在读第一章的一到三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略略的看到启示录这样的一个主题。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开头，耶稣基督的启示，其实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它像一个标题一样，这是全书的标题。约翰给启示录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什么意思？约翰接下来告诉我们，就是神赐给耶稣基督，叫耶稣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 这里让我们看到启示录的内容是什么？启示录的内容是必要快成的事。怎么说必要呢？因为在神的主权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些事情将要发生。在神的主权里面，神的计划里面，他所预定的事情就是必要发生的事。所以虽然约翰没有刻意的去强调神的主权，但是当我们想到启示录中间所记载的事是必要快成的事的时候，我们想到神始终掌权。那么另外一方面，约翰告诉这些信徒们，这些事情不但必要发生，而且必要快成。神不单言不误事，他所命定的计划必要快快的为他的子民来成就。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对象是谁呢？是耶稣基督的众仆人，也就是所有信耶稣基督的门徒，所有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耶稣基督，把必要快成的事只是所有基督徒的那些内容。于是耶稣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在从耶稣到众仆人之间，约翰是一个媒介。约翰把接受到的这些必要快成的事转告所有耶稣的众仆人们。第二节告诉我们，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就都证明出来，毫无保留的把他所领受的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告诉所有的门徒。那么第三节经文，我们大家读的时候呢，可能觉得这算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我们读到有福了的这三个字呢，其实呢在原文里面跟在英文里面呢都在句子的开头，那么是一个安慰劝勉的一个语句。有福了，然后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念这书上预言的人。念这书上预言的，这里其实是个单数，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那些其实就让我们看到这是个复数。所以有两种人是有福的，一个是念书上预言的，一个是听见这些预言然后去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这里其实约翰想到的是他的书信被拿来在聚会中间朗读的时候的光景。那么在当时的聚会里面，会有一个程序上面的阶段是有人把书信阅读出来让大家听见。因为当时的人并不全部都识字，所以会有一个人专门的读使徒们的教导，包括使徒保罗的书信，包括约翰的书信，包括了启示录。所以念的人有福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也是有福之人。那些坐在下面听见这些信息并且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么我在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疑惑。我们大家想到启示录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那么将来必成的事是靠神来成就。那么我们如今怎么样听见中间的信息，听见其中所记载的去遵守它呢？其实对于约翰而言，他所写的东西并不只是预测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对于约翰而言，他并不是只告诉我们明天是刮风还是明天是下雨。约翰所记载的事情，他自己的眼光来看，并不是一个对未来的描述而已。他所记载的事情是对信徒的一个劝勉，信徒在行为上面，在思想上面需要 有一个正确的回应，需要去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那么这里其实让我们在进入启示录正式的经文之前，就对启示录稍微有一点点观念上的改变。那么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些人呢把启示录当成末世的水晶球，一直在看启示录里面。那么如果我们大家有人比较熟悉启示录的记载的话呢，诶，什么是七印，什么是七号，什么是七碗，然后这些是什么东西，然后那些马不一样的颜色，它什么时候发生，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说，诶，白马出现了，黄马出现了。那么很多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预言将来的事，希望跟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能够对应上。那么这个其实不是约翰的想法，约翰写启示录是让人听见了可以遵行，那么不是让我们去把其中的这些事跟我们今天的事情相对应，或者是预测耶稣还有多久以后他要再来，然后告诉大家呢，你要把你的所有家当都拿去卖，然后预备好迎接耶稣来到。那么这里其实从约翰的角度，他告诉我们他所写的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的源头是从神而来，让耶稣借着约翰告诉他的众仆人，让这些听到的人能够不但听见，能够继续能够遵行其中所记载的。能够这样做的人就是有福之人，因为这些事情要成就要应验的日子快要到了。这是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三节，约翰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启示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他写启示录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心态是什么，启示录的内容包括了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四到八节里面，它是一个书信的题材出现，那么让我们看见其实跟保罗的书信有一些些相似。那么一开始第四节告诉我们，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看这七个教会有哪些。那么我们刚刚念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人已经发现了有一段特别拗口的地方，那个就是告诉我们七教会是哪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都在亚洲的，基本上是已经到了最西边。那么后面呢，其实虽然约翰讲的非常的长，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熟悉的元素。在第四节第五节里面呢，我们如果呢大家可以看我所讲到的字句，但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已经在整个那个 PowerPoint slide 基本上在中间了，其实是最基本的结构。约翰在这里讲的是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然后中间是对于这个恩惠平安的来源一个描述，那个从那个字就让我们看到，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是第一个所讲到的。然后他后面省掉了那个从字，和从他宝座前的七灵，并从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我们如果熟悉保罗书信觉得常常见到的一个问候。约翰在这里他在里面特别的去强调恩惠平安的源头是神。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约翰很长的一段描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从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么这个昔在今在永在，其实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里面，神向摩西显现他自己的时候，告诉摩西要怎么跟以色列人来介绍他。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那个我是，从来不改变的，我从前是，现在是，以后到永远也都是。 那么不是因着别人或者是任何事而有所改变。那么在新约里面，那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的父神，从父神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么第二个约翰所讲到的是从他宝座前的七灵，从神宝座前，这个七是个完全数字，完全的圣灵。所以从圣灵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么第五节里面，从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里对于耶稣基督有更多的描述，耶稣基督是为神做见证的。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是为神做见证，把神表明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里面也讲，看见我的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到第七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为父做的一个见证。那么中文翻成诚实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常常在其他地方被翻成信实，那么是 faithful。耶稣是那位信实的。那么在原文的翻译里面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那么这里呢是讲到耶稣是以信实做见证，耶稣所做的见证是忠实的把神表明出来。但是呢，其实另外一种解读的方式呢，可以说耶稣是那位做见证的，是那位信实的。那么我们在圣经上面读到那位信实的，如果是指单一的一位信实的，那么也就是神的意思。那么之后讲到说从死里首先复活，很明显的是约翰想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他复活之后，神的国就开始展开，于是他在世上作为全部元首，全部世上君王的元首，他的权柄高过世上所有的一切君王，所有的政治领袖。这一位是耶稣。那么我们在读到这里约翰所讲到恩惠平安的源头的时候，其实就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约翰在这里所讲的是愿恩惠平安从那三位一体的真神归于你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讲到的是圣父，第二个讲到的是圣灵，第三个讲到的是耶稣圣子。那么什么叫三位一体？我们花时间稍微思想一下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理其实相当不容易理解，不容易明白。那么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不熟悉三位一体的不熟悉三位一体真理的人可能会说，所以到底有几个神？为什么好像有三个？那么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我们只有一位神，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在他里面他是一个神，但是在他里面有三个位格，每一个位格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在所有的事情上面这三位是互相配合的。那么这个三个不同的位格分别是圣父、圣子与圣灵，他们都是完全的神，没有一点点折扣，没有一点点欠缺，他们都是从亘古存在到永远，他们都配得敬拜、赞美与尊崇，他们都是完全的神。但是他们在事工上面 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那么这里讲到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定定救恩计划的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神曾经在创世以前为我们借着耶稣赐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福气，也就是我们被他拣选成为他的儿女。那么圣父的工作是计划，是创造，那么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改变我们的心，能够来认识他，接着在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成圣的道路上他带领我们。那么耶稣的工作是救赎，那么圣经上面也提到，当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他是借着耶稣造的，也是为着耶稣造的。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在约翰问安的时候告诉他的读者，愿恩惠平安从三位一体的真神归于你们。接下来他继续的描述了耶稣基督是爱这些收信人，用自己的血使得信他的人能够脱离罪恶，使这些信靠他的人，包括现在的我们在内，成为神的国民，成为神的祭司。那么这个是第一部分，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么接下来从问候，约翰转而变为祝祷，愿荣耀全能归于耶稣基督直到永远。这话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约翰在四到六节里面他所说的。那么接下来在下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翰开始描述耶稣基督在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看啊，他驾云降临，这里是讲到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说，人子有一天要驾云降临的预言，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将来有一天耶稣要驾云降临，从天上再一次回到我们中间，耶稣再来的时候，大家都要看见他，都要承认他是主是神，包括那些拒绝他的，包括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都无可避免的必须承认他的主权，必须承认他的尊荣。那么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那么阿法是希腊文里面的第一个字母，俄梅伽是希腊文里面最后一个字母。那么用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方式来讲呢，耶稣在那里所说的就是，我是 A to Z， 我是从 A 到 Z，对我们来讲可能比较熟悉。那么所以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没有一个时间是它不存在的，它是始，它是终，那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从第九节开始，是约翰是约翰写给七教会的书信，从一章九节一直到三章二十二节里面是约翰给七教会书信的内容。约翰在第九节的一开始介绍他自己，他说，我约翰，然后他用不同的方式去描述他自己跟会众的关系，会众应当如何来认识他。那么这里约翰的自我介绍其实是有他的原因跟理由的。那我们先来读他怎么介绍他自己。他第一个讲到，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那么是你们的弟兄，跟你们是平等的地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做他的门徒。第二个，约翰讲到说，我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其实讲到的是约翰跟他的收信人有许许多多的经历是相同的。 他不是好像一个有钱人抱着手在那里跟穷人说，你好好努力工作，你就可以面对你的困难。他是同样的经历过当时这些苦难，他经过这些患难，所以他明白这些收信人所面对的困境。他并不是好像一个从远处不知道情况如何，不食人间烟火的给他们一些劝告。那么最后约翰讲到说，我曾经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对于当时亚细亚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言，他们听到拔摩的海岛，他们就知道是一个专门流放基督徒的地方，是他为着耶稣基督受苦的一个见证。那么这里讲到约翰，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并为神的道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被放逐在拔摩的海岛上。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机会自我介绍，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很多机会自我介绍的话呢，会发现我们在不一样的情况可能用不一样的方式来介绍自己。那么如果呢我们去公司里面要面试一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强调我们在我们职场上需要的训练，我们经历了多少，我们在职场上的经验让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能力。但是我们中间呢可能有许多的父母，如果呢你跟你孩子的父母你孩子的同学或者是朋友的父母见面的时候呢，你通常呢会说我是谁谁谁的爸爸，我是谁谁谁的妈妈，因为在那样的情形之下，那件事情是相对来讲最重要的，是你跟你介绍的对象一个连接的节点。那么这里约翰其实他自我介绍的方式就让我们看见他写整封信，他写整个启示录的目的是针对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了患难，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持续的忍耐的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是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整本启示录的目的。那么约翰在这里继续的告诉他的收信人，他所要做的见证，他下面所要的写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他先描述说，他下面所写的信息不是他自己凭空想出来的，是被圣灵感动。前面讲到说是从耶稣而来，神赐给耶稣，让耶稣传递给他，他借着被圣灵感动而领受这样的信息。那么他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那么这里其实我们也看见为什么启示录不容易理解，因为呢以我个人呢，我想到有大声音如吹号的时候呢，我想不到他为什么会说话，因为呢号角声呢其实是没有语言的，所以他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去描述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东西的时候，那吹号可能我们现在会觉得说我们都理解什么是吹号，什么是号的声音，号的声音非常响亮非常大，这里应该是约翰的意思。但是有很多在启示录上面的一些象征一些表达，我们觉得我们看不懂它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一部分是因为每一个文化里面他们所象征的东西其实只有那个文化里面的人最清楚。那么我很记得呢，当时我开始上班的时候呢，我们以前的公司呢是写那个看股市的那个软体，那么我开始第一个做的那个 project 呢是有一点像那个 spreadsheet 一样， 就是一格一格的，然后里面你股票，然后它每一天价钱高高低低进来。那我自己就开始设我的东西，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改，你可以改那些颜色。那我呢，很自然而然的呢，涨价的呢，我设成红色；跌价的呢，我设成绿色。因为呢，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台湾的习惯呢，红色是涨，绿色是跌，因为中国人喜欢红色，觉得红色是喜气，红色是好事。所以呢，我的那个呢，就是红色都是涨价的，然后用绿色来代表跌价。我老板从办公室出来，他好惊讶，说你这是什么？然后因为那一阵子呢，整个大市场都不好，大家都一直跌。那他从里面摇头叹气的走出来，看着，哎呀，你这个怎么这么好？然后仔细一瞧，你这颜色是反的。那因为每一个文化里面对于颜色的解读不同，那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的时候，常常我们看到这些象征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直接就能够理解它的意思。那么甚至于许多解经家试着要去理解它意思的时候呢，也常常是众说纷纭。那么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时候很难确定当时约翰所指的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是一部分在文化上面的原因。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约翰的心里面常常想到的是一些旧约经文的背景。那么在旧约经文的背景里面，仍然有常常会有很多不止一个地方可以适用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象征。所以再一次的，解经家们常常呢还是吵不出个结果来。那么也许在约翰而言，当他想的时候，他并不限定于任何一个，他不在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想到某一个对应的事情，或者是某一节对应的经文，只是在句观上面你可以得到经文的意义，他觉得就足够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象的表达方式，所以启示录呢常常让我们觉得说很不好理解，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里面的内容，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思想其中的教导。那么在这里，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听见后面的声音告诉他，写书信的对象是七个教会。那我们稍微对这七个教会有一些理解跟认识，我们靠着地图，我们可以稍稍的知道当时的一个环境。那么在左下角的地方，我不知道坐在后面可不可以看到每一个字。那么中间有一个小，在海里面有一个小圆点，那个小圆点呢是拔摩岛，就是约翰当时被放逐的拔摩海岛。那么如果大家往右上方走80公里的话呢，过了海就到了以弗所。所以约翰年老的时候呢，是在这里终老的。所以约翰当时回到陆地上，他就是进到以弗所。从以弗所开始，如果我们用顺时针方向走的话，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基本上画了一个圆圈圈。其实跟以弗所的距离其实差不太多，而且在省份上面都是邻近的省份。那么这是当时的七个教会，所以这七个教会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七个教会。约翰写整本启示录就是对象，就是他们。那么在1章9节到3章22节里面，他特别的分别有不同的书信，神借着圣灵感动他写了七封不同的书信，针对不同教会的状况给他们鼓励或者是教导。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书信是给那七个教会的。那么接下来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约翰听到声音告诉他你要写信给七个教会，于是他转过身来要看一看后面到底是谁在跟他说话。他第一个转过来，第一个看到的是七个金灯台。那么这七个金灯台中间 好像 有一位，那么这一位是什么样子的？好像人子，这是约翰所见到的第二个事情。那么所以约翰转头见到了一个，见到了七个金灯台，见到了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那位，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腰带，讲到的是他的装束。那么学者们没有一个定论，这个装束到底是意思是君王的装束还是祭司的装束，那么大家莫衷一是。但是不管是祭司还是君王，其实用在人子上面都是适用的。这个人子，其实我们如果读到下面的经文，我们就发现他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自称为人子。其实人子呢，本身这个词没有一个太特别的意思，人子其实就是一个谦称的方式，有点像说在下，有点像是鄙人的那个感觉。可是因着耶稣称自己为人子，所以这个词到后来变成专门是来指耶稣的。当耶稣自称人子的时候，其实要强调的是他道成了肉身，成为完完全全的人。所以当他自称的时候，他强调他完全的人性，他说他是人子。那么这里他的装束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尊荣的装束。第十四节里面讲到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里跟旧约里面那个人子的记载，在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人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同样的形象。眼目中如同火焰，那么不是说好像他的眼睛喷出火来，事实上是指他的眼神锐利，洞悉世事。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里都是强调耶稣的外形，显出他的荣光，显出他的尊荣。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艺术天分，那么我呢，其实呢一向不太会画图，那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把这个画出来以后呢会是怎么样。但是我见过呢有一些人呢很努力的照着启示录的这个记载呢要画出那个好像人子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只能说画出来以后我觉得不太好看因为看起来很奇怪，跟我们平常的想法呢不太一样，那个有一点点违和的那个感觉。但是约翰在这里其实是形容人子他的尊荣，人子他的全知，人子他神性的那一面。那么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是进一步的描述了耶稣的形象。那么讲到他右手的七星，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其实看见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每一封书信的开头都讲到说你要告诉那个使者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个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这里七个灯台代表了当时的实际的七个教会。而我们在读启示录二章跟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从这个七个，对这个七个教会的描述里面，我们发现其实这七个教会可以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教会。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留在主日学的时候再来讨论。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读启示录。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想着这件事情到底以后要怎么样发生，我们要想到约翰他写启示录的目的是为了要劝勉当时的基督徒，告诉基督徒们，你们今天虽然受苦，但是神仍然掌权，将来有一天耶稣要来，当他来的时候要完全的得胜，你们今天忍耐到底的人要与他一同得胜。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大中间呢喜欢运动的人没有那么多。那么大家知道呢， 我喜欢看棒球，那么我呢常常是看当时的比赛，那么有一些比赛呢我会一看再看，看不腻的。那么通常呢什么样的比赛我会一看再看？通常我会一看再看的比赛都是我支持的球队赢了的比赛，我才会一看再看。我支持的球队如果输了呢，我可能呢第二天以后我就不想再去想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的得胜，其实因为我们将来可以与耶稣一同得胜，我们应该很想不停地去思想，不停地去反刍，体会耶稣将要如何的来得胜。如果我们凭信心接受了耶稣的得胜，他的得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甘甜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启示录里面，因着约翰他写作的目的，他非常强调神的主权，他一再的告诉他的读者们，不管发生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撒旦得势，好像基督徒受苦，好像当时生活相当的困难，但是神始终掌权，神的权柄让基督徒们有一个忍耐到底的理由跟原因，因为知道如今撒旦看来得势只是一时的事情，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得胜。这就告诉了我们，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面对我们生命中可能遇到的苦难。那么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我读诗篇的时候呢，我很感谢神，因为他看到了诗人的挣扎，看到了诗人的苦难，我觉得得到安慰。那么我很少听到有人说，我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觉得得到了神的安慰。但是这是约翰的目的，约翰写启示录的目的是要安慰受苦的基督徒，因着有一天要得胜，因着有一天基督要得胜，因着今天神始终掌权，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面对我们短暂的苦难。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